弟兄姊妹平安，感谢觉得可以有再一次在你们的中间来分享神的话语。但是你们都知道，普通话不是我的母语啊，所以很长没有用普通话讲道了。所以，请如果你说的很难听不清楚啊，就原谅原谅好不好？我就先祷告好不好？地都得好，亲爱的主啊，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准备了一个聚会和敬拜的空间。现在当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度过时光时，请赐予你的仆人智慧与你的子民分享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聆听的耳朵和肥沃的心灵，让你的话语生根发芽，结出美好的果实。愿我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样的祷告奉告于主，阿们，阿们。你们后面听得见我的话吗？听得见吗？清楚吗？好的，好的。感谢你们的邀请，在2025年的新年，再次在你们中间的分享神的话语。我上次来过是在你们的15年的庆典分享。几年前我也曾经在你们分享过关于的效法耶稣的谦卑心态。上次呢，我在你们分享是有益的那个价值。今天我想继续这个主题，重点谈谈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纪律，才能实现有益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非常重要，因为保罗担心腓立比人对基督的信心与他们的行为相匹配。他说呀，真匹配，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里的相称原文是 axios， 那个一直在配得上或者相匹配。这个词源呢，自古时呢是的天平，人们用天平来称量活物，以衡量它的价值。保罗这样用这个比喻，正是要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当如同天平，两端一半。与福音的价值保持平衡，相辅相成。保罗写给以弗所书的教会也特别用这个词，在以弗所书4:1，他深刻的谈到了呼召和与行走的关系，而连接这两个伟大的主题的关键就是培德上。换句话来说呢，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能与信仰隔裂， 而是要真正的活出信仰象征的 生命。这不是 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却而是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对腓立比人来说，保罗就希望他们放下分歧。这封信，这封书信一直都在鼓励大家合意，因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这正是保罗想传达的信息，所以打起精神来，啊，欢呼，你们必不孤单。我们看一下经文吧，来看一下。那我想接近那个用一个经文，我怎么样的诗经，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十二节到十八节这个经文的结构。下一个，你看到吗？有很多指示方面的。另外呢，最后面呢，中间的那个经文是见证，再下来，见证，那么重要吧，是吧？下一个，所以然后呢，也是一些结果，只是。所以我们来看到那个经文的结构，有四项指示。第一是服从，第二是成就救恩，第三是谨守生命之路，第四个一同喜乐。今天我想用一些时间来思考保罗在那个四条指示，尤其是在那个第二条成就救恩，其余三条的指示是第二条指示的框架。我会花一点时间，对所有的四条指示思考一下。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最重要注意是第二条指示。保罗第一条指示是来重复顺服宣言的开始。他们遵从什么呢？我们或许需要遵守某些规定，但正如第一章第十二节所说，信徒的顺服根本是对耶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不是机械地遵守规则，而是让耶稣的品格塑造我们，使我们日渐成为他的样式。不仅仅是理解圣经或者研读圣经，而是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之中的生活展现出来，在我们的共同生活真实可见。唯有建立在对耶稣上的顺服之上，接下来的四条只是才能真有意义。如果我们想深入的认识耶稣，我们要沉浸在福音书里，花多一点时间在看福音书，特别去观察耶稣如何对待别人，尤其是这些权势的人或没有权的人，比如说妇女、儿童、被骗、边缘化的人， 甚至宗教领袖和常劝权势者，这样你们就能从耶稣的视角去理解整个圣经，整个圣经。透过那些与他同行的人的记录，去体会他是怎么样的人，真正关心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清楚自己应该关心什么，而且耶稣并不在意的事情，我们也不必过于纠结了。在我们圣经里中，在我的经历中，我遇到不少的人很熟悉，甚至能够很熟来引用圣经经文的人，但他们对耶稣本身却了解不多。耶稣说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也就是说只有真理真的认识他，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所以顺从是通过效法耶稣来学习的，好像孩子们通过模范父母学习一样。顺服耶稣是这几节的经文第二条，只是第二条指示的基础，出于对基督的顺服，敬畏战兢的心，成就你们的救恩。在那个新约中，救赎的原文是 soterios， 这个词呢用了在那个新约里面用了46次，其中保罗使用了18次。对保罗来说呢，救赎不是靠我们努力争取的，而是一种我们活在其中的状态。它不仅是神赐给我们的救恩，更是我们需要积极参与的过程，但这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够完成的，而是上帝在我们的心里动工，通过我们实现了他的旨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没足够的力量宽恕，没有力量爱和不够力量爱和奉献。所以保罗告诉腓立比人，也提醒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来下更多的功夫。这个位置我们要有意识的用心地与彼此相处，不把对方为理所当然，不像世人这样的互相批判，而是学会彼此接纳、宽恕、甚至包容。我们的救赎是在群体中完成的，在我们这里讲述的，在这我们这里的那个个人主义的世界中，我们常常把救恩看作一个个人的事。虽然这并不错，但保罗这句话开头所有的 用那个所有的词，所有的爱，所有爱的人，所有爱的人是一个复数，而他所对应的你们自己的救恩也是复数形式。这说明保罗把救赎生活和群体联系一起。换句话来说呢，离开了群体，离开群体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共同生活，救赎几乎无从谈起或者体会。只有在彼此相伴的过程中，随着上帝在我们的里面工作，并告诉我们做工，我们才能真正的经历救赎。问题在于我们常常呢对群体的生活有一个浪漫的想法。我经常听到这个词，甚至把它与那个有意的同意一同意思。有意是我们共同生活的重要成果，但它并不是我整体的目标。Jean Vanier，他是一个帮助这个残疾人的，帮助创造一个残疾人的群体。他从这他的经验来说，他说群体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失去、冲突和死亡的地方，但它也是一个复活的地方。群体就是这样的地方，我们彼此相伴，共同面对各种的各样的挑战，而我们如何回应这些挑战，真是对我们信仰真实性的一个一种考验。这样的真实的信仰会向周围的世界见证福音的真理。为什么呢？这么重要？因为世界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透过我们的共同生活来认识基督。历史上神的子民曾经同性分歧，迎接这个挑战。接着他们呢，神的灵不仅改变他们个人的生活，那个生命，也深深影响了整个社会。那些复兴的时代，不仅是在我们的信仰群体中燃起热火，也波及了世俗社会，使让社会环境得到改变，造福众人。但很可惜是这样子，这样的时刻并不常见，因为许多教会并没有把培养真实的群体生活做一个优先的施工。根据我的经验，许多人无法真正相信耶稣是一个耶稣的这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一些基督徒的生活缺乏真实与见证。身从那个甘地在英国留学时候呢，正认真的考虑为基督徒的可能性，然后呢，很可惜， 他观察了到基督徒基督教的生活释放方式后呢，他最终确定基督教并不能给他带来他所寻求的东西。在四方国家，尤其是在加拿大，我遇到很多许多年轻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能够认同耶稣的教导，但却难以与教会建立真正的关系。因此呢，如今很多年轻人就离开教会，就很少会回返。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效法耶稣呢？让世人看到我们身上，看到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看到神的荣耀。和保罗给了我们这样的指示：凡事不发怨言，不争论；凡事不发怨言，不争论。这经文中，保罗明确地指出了我们必须抵挡这两种行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世人面前真正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要培养合一的心智，我们必须拒绝抱怨和诱惑，抱怨中的诱惑，不让消极情绪破坏彼此的关系。同时呢，我们也要抵挡将自己的想法和意成强加于他人的冲动，学会彼此尊重、谦卑同行。只是又这样，我们才能在基督里建立真正合一的群体。为什么抵制这种态度和行为如此重要？也许出埃及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多理解这种行为，那么它如何影响整个会众。当摩西出埃及第十六章第一节，我们看到当耶稣将摩西带领一群出在埃及长期受奴役的以色列人走向应许之地迎接自由时候，他们最初的喜悦并没有持续的太久。很快呢，兴奋被不满的分歧取代，而他们对那个旅途中各种的挑战的反应正好陷入了一点。所以十六章第一节，在他们离开埃及以后第二个月十五日，以色列全会中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民数记书 也有用过这个词。当下民数第十四章第一到二节，当下会中大声喧嚷，那也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全会中对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那个旷野地。看到吗？为什么这些人呢 roots of fenu. 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自由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他们把困难归咎于摩西和亚伦，甚至归咎于上帝，因此他们不但不与摩西和亚伦合作，反而抱怨埋怨，将苦度的种子撒遍了整个以色列会中。在希腊文呢，希腊文中这个词是 Gongismos 很重要的一个词，意思是抱怨，直面意思是用抵抗含糊的语发出的抱怨，幕后的抱怨，他被用的形容耶稣，邀请他自己去撒该家吃饭，但是让那个众人呢不满。路加福音19-4节，耶稣来到这里呢，抬头对他，就是要撒个干，撒盖，快下来吧，我今天必须住在你的家里。于是他赶紧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了他。但是什么的结果呢？第7节，众人看见都埋怨他进走，做一个罪人的客家。这个词不仅仅是对耶稣不满，所以也是对他的蔑视。你能感觉到人群中的批判的语言吗？不仅是对撒该，还是对耶稣本人。埋怨和争论不仅萦绕在耳边，不仅在萦绕在耳边，还营造出一种充满不信任和分裂的氛围。一开始就是窃窃私语，很快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播下失望和沮丧的种子，直到分搅成对他人的全面蔑视。这是否我们意味着我们不能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公众生活中我们不能有不统一的意见呢？当然不是，我们完全有自己的表达不同的看法。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不产生分歧呢，不是意味着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一起的生活关系。我跟我的太太呢结了婚50年了，我们经常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之间有许多健康的分歧，但关键是我们侍重彼此相伴，共同面对，最终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相爱。我知道在这些年，我知道在这些年的相处中，他改变了我， 我也改变了他，而且我相信这种改变对我个人来说呢，是好的事，好事。合一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分歧，恰恰相反，真正的合一会带来不同的声音，并且愿意去面对和接纳这个分歧。但关键是我们需要一起解决问题，用爱心说出真理，在彼此的关系中保持单纯和透明。所以表达不同的意见当然可以，尽管去说，但埋怨和争论那可不行，因为这些情绪只会不断的累积，滋生伤害和失望，悄悄发酵，直到最终爆发。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都会抱怨，会低谷，这个人的那个本能。但好消息是，我们在主里面圣灵的帮助，也可以拣选另外一种回应来面对不满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积极的方式去面对，去沟通，而不是让焦急情绪在心里埋怨，破坏彼此的关系。在我们会中，在我的会中，我曾经有一个姊妹，她以抱怨闻名，很出名的。每一次礼拜，她总会发表意见。遇到不同意的事情呢，就翻白眼、呼吸、叹气。开大会的时候，他会拿出毛线开始织。当然，他不认同的某些事情的织毛衣的声音越来越大，嘴里还不停嘀咕、叹息。和他聊天的人呢，或者做他的朋友，最终就会离开教会，不满的对教会不满，甚至愤怒的离开，连他的丈夫也离开我们的教会。但他即使却始终没走，他依然留在这里，我们忍受他的抱怨。有些人呢，会直接和他争论。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我们似乎怎么做什么你的步伐让你满意，那你为什么还是留在这个教会呢？他秉承地对回答我，因为这间教会是属于我的教会，因为这间教会是我的教会。他说的没错，在过了十几年里呢，上帝只在他的心里做工。后来他对我说，上帝一直在改变我。有朋友跟我说，有朋友跟我说，这个姊妹跟他分享说，主让他放下，就让一下放下愤怒，活在他神的恩典和爱中。我的朋友说，你不会相信 啊，我叫他 Dorothy 啊，你不会相信 Dorothy 发生了什么事，变成什么种的人，甚至进入领导委员会，他仍然有粗糙的棱角，但他在委员会一直做出那个贡献。几年前，没有人能想象这一切。然而，上帝比我们的想象还是伟大，更伟大。保罗说：“你们战战兢兢地成就你们的救恩，因为合一和真正的群体需要努力爱关系，爱其他人。”像第三条就是和第四条就是，加强第一条和第二条实际，指令。保罗提醒我们，要牢牢抓住这个教导，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被诱惑或者忘记它。困难来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想要放弃耶稣的那个冲动。当我们变得一种爱批判，过于专注律法和规则时，我们可能会忽略耶稣。当我们追求知识，这是最让我们在最重要的事呢，我们可能会渐渐远离他。真正的坚守，就是在一切事情上效法耶稣，尤其是在学习他和如何对待别人，即便呢是那些恨他的人，他们对待他。愿我们紧紧跟随耶稣，他虽然遭受折磨，却从不报复。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生命摧毁了，他最后的话是什么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可以这样子原谅，不仅我们的会中原谅我们的仇敌，可以这样做吗？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能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耶稣，因为如果我们凭自己的做法，我们很容易被愤怒捆绑，一遍一遍的陷入过那个伤害之中。最后一个指示是要欢喜快乐，就是那个，就是前面那个三个主题：志愿、结果、顺服、努力得救，并紧紧抓住耶稣，而真正的喜乐，并是不被动的等待的，而是需要我们主动的选择。我们要主动的选择。喜乐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而是取决于我们与神以及他的关系，以及他人的关系。即使生活并不容易，并不如意，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喜乐。这是一种敬拜的方式，即使身处困难，我们既然可以抗拒、灰心丧气、坚持、 怀抱希望。关于这件事，我们可以说的很多。喜乐本身就是一种敬拜，而敬拜能让我们超越眼前的环境，看见更深远的真实，在这更广阔的现实中，上帝依然掌权，并且施政与我们同在，哪怕是在我们最难见的争论中也是如此，也是从我们同在。活住这四条指示的结果，就是世人会如何看待我们。我们是无可指责，清白无故，没有瑕疵，神的儿女，没有什么比我们共同生活更能见证福音的真理，因着我们对耶稣和彼此的爱而培养合一。腓立比保罗有这样子说，所以我所亲爱的，你们出来怎么样顺从我，现在不但在我的面前，就是在我不在的时候，也要战战兢兢成就你们自己的救恩。因为一直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都是为他的美意，明白吗？这我们的共同的生活，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最重要的一个见证的机会，让世界世人能来看到神美丽的旨意。所以呢，让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出顺服与合一的生命，紧紧效法耶稣，常怀感恩之心，愿我们在他丰盛的恩典中携手同行，彼此扶持，见证他无尽的慈爱与荣耀，可以吗？愿意吗？啊，这是不容易吧？但是信仰的生活并不是容易的，一定会遇到挑战，遇到困难，遇到不同意的相处。但是在主里面，神灵的帮助能够让我们彼此相爱，一致合一，让世人来看到福音的真实，好吧？阿们。让我们祷告吧。上帝，我知道做一个信徒不是很容易的，有很多时间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冲突矛盾，很多我们不满的事情，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力量来包容接纳我们弟兄姊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荣耀你的名，做你好好的见证。这样的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阿门。